2018即将谢幕，台湾旅行法生效如何影响美中台三边关系？美中贸易战台湾如何因应？美国中期选举台湾九合一选举如何左右两岸关系走势？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我是林峰，替樊东宁代班主持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今天是12月30号，值此新的一年到来之际，仅代表美国之音从华盛顿向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祝您新年快乐。今天海峡论坛的年终特别节目，我们将带您回顾影响2018年两岸关系和美中台三边互动的几件大事。台湾旅行法今年年初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均获得全票通过，后来总统特朗普签署正式成为法律。台湾旅行法实施后对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同样在今年3月开始，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争端不断升级，但昨天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称有望解决美中之间的所有贸易问题。美中贸易战将如何发展？台湾应该如何因应？今年11月，美国和台湾各有一场重要的选举，分别是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和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这两场选举又将如何影响2019年的海峡两岸关系？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与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讨论相关的话题。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林峰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林峰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请到台北演播室的嘉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两岸交流问题专家，那么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严教授到我们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林峰郑生兄听众朋友观众们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在新年假期还到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台北演播室当中，感谢严教授。那么继续请林峰为我们介绍今天参与节目的另一位嘉宾林峰。
好的，非常欢迎严建发教授参加节目。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教授严振声严教授来参与讨论，欢迎严教授。
两位主持人好建发兄好，各位海峡论坛的听众大家好。
好的，那么台湾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您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来加入我们的讨论，号码是00801148940，00801148940。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在脸书或者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正式进入今天的讨论。台湾旅行法呢今年年初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是均获得了全票的通过，后来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签署正式成为法律。这部法律呢是旨在促进美台高层互动以及和这个所有层级的直接对话。那么在签署生效后，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黄之汉呢是就访问了台湾。那么我们想先请严振声严教授来回顾或者还有点评一下2018年3月这个特朗普总统签署台湾旅行法，以及美国国会日前呢通过了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它的意义还有影响是什么？严教授。
首先我想这个台湾旅行法签署啊，让台湾会有一个比较不切实际的想象，认为说政府官员的互动已经没有限制啊。但是我们回头看，其实在1994年通过的这个美国对台湾政策的八项调整的时候，其实美国政府的官员只要不是在这个国防部或者是国务院的这些部长啊，那所谓的经济或者说是这种专业部门，比如说美国的这个农业部长、农业能源部长，这些其实是可以来台湾的，不需要这个新的台湾旅行法。 那另外就是在这两个比较敏感的部门当中，其实是在这个助理国务卿以上啊，可能是比较有限制。但是我们看到来的台湾后来来的是副助理国务卿，其实也没有超越，就表示说台湾旅行法虽然提供了就是美台之间比较高级层这个比较敏感的一些官员可以有一些互相访问，但到目前为止啊，并没有新的突破。那而且现在的成绩也不过就是在1994年这样八项调整之内的。那包括在美国的在台协会啊成立的时候，当时美国来的这位所谓的助理国务卿，虽然是国务院的助理国务卿，但是他并不是负责区域的，而是负责一个国际教育的啊，比较不敏感的。所以看起来在这一方面，就是有一个法在那里啊，可以让双方有很多的想象空间，也有可能真正可以落实一些，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生啊。那我相信有总是比没有好，那就是有一个根据，未来如果我们的我们的这个政府高阶官员或者美国一个比较敏感的部门的这些行政官员要来台湾访问，大概根据台湾旅行法都没有就是违反美国国内的法律规定，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严教授还想追问您一下，就是您认为是什么样的考量来导致现在就是到目前为止双方还都没有发生这个比较高层级比较敏感的这个官员的互访，这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这个当然和美国与中国大陆之间啊，从刚才主持人讲的，从去年夏天开始就不断的在进行这样的一个谈判有关系啊。
嗯，
那这样的一个谈判当然不希望节外生枝了，就是台湾的议题忽然被扯进来，然后影响了双方这个贸易谈判的进程。所以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如果说正如主持人讲的，如果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有了新的进展告一段落，那我觉得这个美台之间的关系也说不定可以有比较不同的想象空间了。
好的，那么接下来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哈，这个2018年5月的时候呢，这个多米尼加共和国宣布跟这个台湾断交后呢，那才隔了两个星期，非洲国家这个布吉纳法索呢，也是在5月24号宣布断交。那加上萨尔瓦多，短短这个三个月呢，就有三个这个台湾的邦交国呢宣布跟台湾断交。那么想请教严建发严教授，您来回顾和点评一下这个今年台湾遭遇的这个断交潮。
是，我想这个断交的问题可能跟中美中台的三角关系从北京的角度来看是有关的。一方面就是因为民进党政府没有接受九二共识或者中原则，所以中国要给予某种程度的这种压力啊，受惩罚。那另一方面就是因为美中关系紧张升高，那有点想因为中国对美国的这个制裁无可奈何，所以他需要找一个民主主义的出口，就从台湾下手，另外也测试美国的底线。但是总体来讲，就是说这对台湾是不友善的。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一旦中国往前一步，美国就再继续往前。所以就回应刚才资深兄所讲的，就是说在实质上好像没有太大进展，但是最重要是在法理上，也就是说当这个旅行法通过以后，美国将来要怎么走，就可以再往前进一步。同时呢，就美国来讲，美国为什么不想继续再操作下去，主要是因为美国现在握有台湾的实质这个影响力，所以他不需要再节外生枝，就如同刚郑成兄所讲的。所以整个情势来讲，就是说其实美国是很担心中国过度扩张，然后对于台湾有一种实质的这种占有或者实质的存在，那所以美国会加强对于台湾的这个engagement 一个交往，所以这个情形看起来是目前是美国还是居上风。
严教授，我还想接着问您一下，就是说在您和刚才严振声教授两位的这个讨论中呢，我们似乎感觉到就是美国现在虽然有了这个台湾旅行法，当然也有人把这个台湾旅行法和这个当年的这个台湾关系法是相提并论的。那 在您看来，这是不是就是说，您都双方，您二位都谈到了，就是说，今年这个美中贸易战的这么一个谈判，这样一个大的背景，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美国现在在拿出这个台湾旅行法之后，会把这个未来这个美中关系整体的一个走势，还有这个美中贸易战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背景，就是来联系起来？那样的话，把台湾在作为在某种意义上，虽然大家不愿意这么看，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把台湾来当做一个对中国施加压力的这样的一个筹码呢？
我想我比较不从这个角度看，而是说美国到底怎么看中国？我看美国对中国已经不是这个一个所谓的技术性的一个问题，而是一个战略性的，不是战术性，是战略性，也就是说要把中国打趴了。因为中国对他来讲有很大的挑战，包括经贸、技术、军事啊，以及其他外交上方面的这个包围，所以我认为这是美国一个最终的意图。在这状况下，台湾、日本、南韩或其他地方对他来讲都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反而是台湾这个议题最敏感，因为中国宣称他拥有台湾，但美国实质拥有台湾，所以双方都不想逼到极点，因为中国如果逼到极点，也只有自己难堪，因为实际上就是说，台湾对中国来讲，就像这个挂在月亮的饼，有想象得到，但抓不到、吃不到。但台湾像美国口袋里面的月饼，它牢牢的握住。所以这个时候，我认为中国如果够聪明的话，它不会去，它会不断的骚扰，不断的用三战哦，法律战、媒体战、心理战，可是不会去掀起这个底牌，因为这个掀起底牌，到时候一翻两瞪眼，美国一定会全部积极的介入，因为美国台湾是美国在这个防线上第一岛链的核心，这个是非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位置。
好，谢谢严建发严教授。那接下来想请教严振声严教授啊，您来回顾一下这个过去一年，其实应该说更准确的说，是在从今年这个三月份开始，这个美中贸易争端是不断的这个加码，不断的升温的。那么恰好呢，在昨天的时候，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跟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是通了电话。那这个特朗普总统实际上他在推特上发文呢说，他跟这个中国方面，就是美方跟中方的这个谈判是有了很大的一个进展，那期待在接下来呢不久的将来，就是说能够把所有的这个贸易问题都能够加以解决。那么请您来点评一下这个在过去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美中贸易战阴影之下，这个美中台互动是怎么样的？那您怎么展望这个美中之间能不能达成这个贸易方面的这样一个协议呢？
那我先补充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在暑假期这个夏天的时候丢掉三个邦交国啊，那美国忽然就开始比较重视我们在这个拉丁美洲，特别是中美洲的邦交国，他也召回了仍然有关系的三个邦交国，洪都拉斯、瓜地马拉还有尼加拉瓜的大使啊，然后甚至现在通过就是说决议，说是未来如果有任何的国家要想跟台湾断绝关系的话，那会影响到美国对他的援助。那可是好像是晚了一些啊，就是表示说美国过去对中国大陆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并不是说没有看到，而是没有积极的回应。那发现就是说已经闯进他的后门，那抢了台湾几个邦交国之后，美国开始比较重视。那我们讲说亡羊补牢，这个虽然为时已晚，但是还是有一些作用。那可是就是台湾在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战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看到的是美国应该对台湾释出一些善意啊，比如说我们跟美国之间的这个批发谈判也好，或者美国所寄出第一批的钢铝关税啊，就是钢25%，这个铝10%的这样的一个关税，它并没有让台湾豁免啊。我觉得就是说，如果台湾今天真的是在美国战略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因素或考量，那事实上很多美中之间的矛盾，那他可以对台湾做出一些优惠，但是并没有，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可惜的部分。那当然我们现在国内的一些产业，特别是在跟大陆有一些连接的产业，也因为会受到美中的贸易的冲突啊， 那而也自己受到一些影响，那看起来就是会有比较有多一些的这个企业可能会想要回台湾，那这个是过去我们政府可能努力想让他们回来都没有办法做到的不过就是我看美中之间的贸易冲突，如果像主持人讲的习近平跟这个川普达成协议的话，那很有可能我们台湾可以跟美国做一些比较更积极的一些做法这个参与。那很可惜的是川普他在就任之初就退出了 TPP， 我们也看到这个 TPPPP 这个已经在日本的领导之下已经就是说通过了，那未来我们要加入不知道变也没有一些变数，但如果美国是在这里头的话当然对我们有些帮助。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美中之间有矛盾，那可是台湾其实确实还是需要有更多的这种自由贸易的空间，那美国应该在这一方面协助，特别是我们跟美国最基本的 TIFA 谈判谈了二十几年，其实事实上真的也应该有一点具体的结果才对。
那个接下来还想请教严振声严教授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实际上在这个美中贸易战爆发之际呢，就是台湾的企业特别是非常知名的这个富士康是选择在这个威斯康星州呢去建厂，那我们知道这威斯康星州在美国政治上也是这个美国这个国会议长保罗瑞安的他的这个州，他所在的这个州。那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在今年这个贸易战爆发以后呢，这个中国方面是开始停止向从美国进口这个大豆，当然也有台湾的企业呢是就向从美国进口了很多的这个大豆您怎么来看这方面的发展，就是这是不是台湾方面是希望能够借这个美中贸易战的这样一个机会来加深同美国这样一个经贸联系呢？
我觉得富士康在威斯康星的投资确实是对美台关系有很大的帮助，因为2016年的总统选举Wisconsin 过去几次都是投民主党那2016年他因为也有一些工业这个传统的制造业那工作越来越少，所以很多的这种蓝领阶级的白人开始转投Donald Trump，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当然希望在当选之后帮助这个地方有更多的工业发展，创造就业机会。那刚好这个郭台铭郭董能够配合，然后威斯康星也是有一个共和党的州长 Walker，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天时地利人和之下提出了很好的条件让富士康可以去。不过很可惜的就是刚主持人前面也提到，就2018年的其中选举，那不仅这个威斯康星州的州长输掉那而且包括中西部一些州，密西根州伊利诺州这些都州长都换成共和党了。那我们讲的说美国对大陆制裁的这个大豆的这个大陆对美国制裁就是不进口美国的大豆这件事情，那我们看到的这个受害最深的爱荷华州，他也是很多的，就是有两个众，他一共只有四个众议员的选区，那原来是三个共和党一个民主党，选完以后变成三个民主党一个共和党，就表示是说有一些的选民对美中的贸易战并不是那么满意。那对台湾比较有冲击当然就是郭董在威斯康星的投资，因为新上来的民主党的州长认为说过去的华克州长Walker可能给台湾的这个条件太过于优厚，在土地取得方面或者在免税方面都有点他们认为是丧权辱国，所以这个可能对台湾是有造成一些冲击的。
谢谢严教授。那接下来想请教就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这个严建发严教授，就是说您怎么看这个美中贸易战接下来这个走势，特别是这个昨天特朗普总统呢和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特别我们需要注意到的就是这个特朗普总统他在推文中是强调这个贸易谈判是取得了进展，但是很显然在这个中方的这个发表的这个新华社发表这个声明中没有特别强调两方在这个经贸问题上这样取得所谓的突破，那么您怎么看接下来这个美中贸易战的这样一个发展，还有就是说台湾如何在这个贸易战中能够进口最大化自身的这个利益，特别是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富士康在美国的投资，还有就是台湾企业从美国进口大豆这样的一个发展。
我想可以分几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说我刚开始讲，就是说美国是怎么看对中国的敌视，是一种战略的还是战术的？如果是战略的，那将来一定是全方位的，我想包括外交军事方面都会卷进来。所以我认为这只是一场拳击赛的第一回合，那休息一阵子以后还会有第二回合。我认为中国无法放弃2025的制造，因为虽然他表面上说会放弃，但是一定会实质上继续做，所以我想不大可能，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中国的一些国营企业及高科技的这个发展。
嗯，
那美国最不容忍就是这个地方。至于说美国对中国对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大豆的或者是农产品进口的这个制裁，我看最近会很弱，因为中国现在瘟疫啊已经扩散到16省3个直辖市，
嗯，
很多死猪啊。那他现在他过去就是从这个俄罗斯进口，俄罗斯刚好也是疫区，所以他现在也不得不再从美国进口。另外就是说大豆也是做饲料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我想中国要在农业上再压迫美国，大概筹码会很有限，尤其以最近的情况来看。那台湾的关系，我觉得台湾应该要跟美国更加强联系，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几乎有70%已经快要根据调查有70%要撤出中国，大概有17%会在美国，53%会到东南亚。那这个台湾刚好都是跟着这些所谓的供应链在走。那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台湾应该加强对美国的投资。
嗯，
那不然台湾必须要，因为这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说台湾必须要满足美国这个某种的这个要求。那因为在商言商嘛，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要更加紧脚步，不可能单方面期待美国给我们带太多的优惠。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在很多的制度上，还有很多的这个法律配套上，赶快积极来做。我觉得将来这条线很清楚，就是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对立已经上来了，现在才刚开始而已。所以我觉得台湾最保本的还是跟美国发展好关系。至于跟两岸的这个经贸都不会断的，因为中国需要开个窗口让台湾跟他之间保持密切的联系，否则他可能会失去他所谓的统一台湾的这个梦想。
嗯，那还有接下来还是想请教严建发严教授，就是今年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在这个东北亚地区另外一个大的一个形势的发展，就是这个朝鲜问题。我们知道今年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跟这个朝鲜的这个金正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这个川金会，也是历史性的。那这个东北亚的局势的走势，还有这个朝鲜核问题，它这个发展对这个美中谈关系它有带来什么样的变数呢？
基本上我认为朝鲜本来就不信任中国，因为虽然以前是革命伙伴，但是朝鲜一直很贫穷，而中国跟南韩交往以后，北韩其实他对他的信心已经降低很多。所以我们看到金正恩2012年4月上来以后就没有再访问北京，是到了跟川普之间的这个会面稍微比较成熟，他才去访问北京，是为了要安抚北京，让北京不要从中作梗。南韩也是这样，南韩从这个朴槿惠2016年那时候要给习近平接电话，那时候开始的，那包括这个故事所以基本上民族过去曾经被长期这个当作这中国的藩属，也就被殖民，所以他们现在我认为南北韩基本上是倾向跟美国打交道，只是说为了要一个平衡，他必须要做态跟中国加强联系。所以我认为现在中国越陷入孤立以后，可能南北韩更不需要依靠中国，而反而会往美国倾斜。
好的，谢谢严教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
好的，谢谢林峰。那么我们注意到2018年其实在美国跟台湾都有两次很重大的选举啊，在美国就是其中选举，那么在台湾就是地方选举啊。那么这两次选举其实对于可能除了对于 他们的内政之外，对于彼此的关系互动都会有深远的影响。首先想请教在线上的严振声教授，就是请您来评论一下这个2018年的这一次美国的其中选举。那么有人虽然说是这个两个院呢，参议院还是共和党拿着，但是呢众议院给了民主党。不过呢这个参议院呢，共和党其实也掌握了这个操纵性的多数啊。那么众议院民主党只是拿下了微弱的多数。那么您怎么看，就是说在1月5号大家各自上任之后，您觉得在美国的这个内政上，或者是说对中国的关系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有人说这个在对于中国的关系上，民主党跟共和党对于制裁的这个方向是不变的。关于明年元月上台后的美国府会关系，您怎么看呢？
主持人，最后一个倒数第二个问题，就是确实啊，美国现在对中国大陆的这个态度啊，是两党的一个共识啊，就是过去认为说希望能够跟大陆接触交往，然后看到大陆因为跟美国做生意，做这个有贸易往来，慢慢就会有走向一个多元民主这样的一个和平演变的一个想法，那现在认为是过于天真啊，这个没有办法达到，所以他们现在是比较就是在美国，无论是两党也好，或者是说一般的智库，甚至是我们讲过去比较亲中国大陆的这个国务院，还有比较对大陆采取严正立场的这个国防部，大概都现在都都已经达到共识啊，就是对中国大陆要采取比较严厉的态度。那如果我们看啊，就是说他现在这个选举，事实上民主党啊，比我们想象中的这个在众议院的多数还是多不少啊，他这次是拿下40席，当然没有像共和党在2010年从奥巴马手上拿下60几席，然后从克林顿在这个1994年的时候拿下50几席这么多，但40席也超过预期啊，也超过这种其中选举的平均数，所以看起来民主党掌握国会之后，虽然对中国大陆的立场大概不至于改变，但是却会给川普总统有很大的压力啊，包括通俄门的调查也好，包括他们美国跟俄罗斯之间的态度啊，这些都是一个会做一些传讯，甚至听证会，让川普在还有这个特别检察官穆勒的报告，这些都会让川普政府穷于应付。我觉得这个是大概未来几个月民主党上来之后川普是不是能够完全来处理外交议题，特别是美中贸易议题，也难怪啊，他在这个新年的前夕，这个新的国会上来之前，就先希望能够跟这个川普跟习近平达成某种的协议啊。那是不是因为他知道未来的国会会让他更分身乏术？我觉得这个大概是美国政治会影响到这个美中台，或者是说影响到美中之间比较强的部分。另外就是美国的其中选举，几位啊，这个跟台湾非常友好的议员，有两位是退休了在外交委员会，然后有两位是真的是在这次选举当中共和党的都不幸落败啊。那我们也担心，就是刚刚主持人一开头提到那个台湾旅行法，这个 Corey Gardner 啊，这位在来自科罗拉多的议员，他现在被认为是2020年当中共和党的现任者当中连任最危险性最高的啊，所以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么多台湾的友人在这个竞选当中会失利，所以这个大概，而且也希望看到我们在新的美国国会当中，无论是众议院或者参议院，有更多的这个议员能够加入所谓的台湾连线（台湾 Caucus）， 然后不断的给予支持。事实上，这个是一个跨党派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经营，并没有完全靠共和党，所以民主党上台并也是不会有太大的冲击。但是看起来就是一些特别跟我们友好的议员，现在的选，因为这个 退出了这个政坛之后，当然会对美台之间的关系是稍微有一些冲击的。
好的，谢谢严正声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关于台湾这一次的这个九合一大选呢，那么执政党民进党可以说是超乎预期的这个大败啊。那么但是这个我们注意到蔡英文总统在今年年中就年末跟媒体查询的时候，有媒体问到他说，这个这一次高雄市长换成国民党的韩国瑜，那么是不是代表韩国瑜有一定程度的民意的授权？那么蔡总统的这个回答很有趣，就第一个他是问他民意是什么，那么第二个呢问他说民意授权了他什么。那么其实他说他是问媒体，但其实我想蔡总统的意思可能是说，在两岸政策这可能媒体想要问蔡总统的就是说这个因为韩国瑜他主张九二共识旗帜非常的鲜明嘛，但是可能蔡总统他是认为说，其实两岸政策还是在中央的权责方面，不因为任何地方选举的这个首长而有所改变，我想可能总是这个意思。那么关于另外呢，就关于说，但是您认为说这一次的国民党在一些县市上，特别是台中、高雄的胜利，他们比方说新北、台中、高雄，他们也都承认九二共识，会不会对中央造成压力？那么此外，对于民进党两年以后的这个备选，您有什么看法？
是，我的看法是这样，就是说蓝绿本来在台湾就是两大块，过去蓝的比较大，绿的是慢慢上来，所以它之间那个还是一个维持个平衡关系。最让人家关切的是中间选民，也就差不多是10%到15%这一块，其他这一块哈蓝绿不大容易变。那中间10%到15%是包括新进的这些年轻族群，他比较没有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太大，
是
当然也还是少部分，但是比较多没有。所以这个情况下就是说在当这个蓝营的士气被激起来，而绿营的下来的时候，自然而然这个绿营这次输了这么多是跟这个原因有关的。因为我们知道说选举是在累积票，可是改革是在减票啊，比如说有些反同性恋的，这个反一例一休的，或者反这个年金改革的，他一直在去票，一直在，还有这个军，包括一些军人方面，所以这个问题对民党是一个很大的压力。问题是说，你2020年想要来挑战蔡英文的，一定是也是支持这个改革，因为这改革是变一个普遍的趋向，普遍的要求，所以我觉得说，除非你在技术上能够去挑战他，比如说如何来做会比较好，否则我看大概也很难。至于说这个台中、高雄、台北新北，尤其台中市跟高雄市，它本来它就是县市合并以后，它其实是贫富悬殊很严重，也就是说过去的高雄现在越来越贫，高雄市越来越富，这个贫富悬殊会让很多经济输家产生出来。那过去有一段时间因为陆客啦、陆生进来至少有某种弥补，那现在陆客陆生都减少了，那些经济输家的那个的数量或者那个感觉就会上升。可问题就是说，这个结构性的这个城乡问题没有解决的话，你下一轮国民党跟在高雄市跟台中市也不一定保得住啊，因为这是个结构性问题。更何况现在中国他们要对资本的管控很紧，对这个陆生来台湾也比较严格管控，也包括可能来这里接受我们一些民主讯息，被我们灌输民主化的这思维，他们也会有点选择。所以整体来讲就是说地方选举这次输，但是它的原因有很多，应该跟九二共识是没有太大的相关。因为如果有的话，你看到韩国瑜他的诉求对象是不愿意这个蓝营里面的这些强咖，这些像吴敦义他们靠过去，他是跟本土派结合，韩国瑜代表的是国民党的非主流，跟这个国民党里面的这个本土派结合，所以这应该是往中间而不是往更轻松的路线走。只是说因为你为了两岸关系，九二共识就挂在嘴巴，所以中国其实对这个也有所警觉，他也没有是完全有建立信息。
嗯哼，是，好，谢谢两位来宾深入的分析。
好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选读几位这个网友的评论啊，其中有一位叫风林火山，他说呢请问嘉宾，中国舰机也就是军舰还有军机绕台断交施压，如此不友善的这个逼迫下，台湾为什么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还有一位网友叫傅正辉，那他是发表了一段评论，他说在这个美中贸易战持续的这个情况下，全球供应链呢是必将重组，那加在美国重组供应链、中国自主供应链和日本等国跨太平洋伙伴协议 CPTPP 三大势力的压力下呢，这个台湾因为缺乏参与国际组织条件的先天限制，以及政治认同和经贸发展上的左右为难，在可预见的未来必将举步艰难，处处碰壁。那么外在形势已经决定了台湾的命运，那么身为台湾人，我们只能悲观地说我们看不到未来。那么想请这个两位嘉宾综合的来回应一下这个网友的评论。请问
他提到这个军机绕台的问题，还有这个航母啊，那其实事实上我们知道，今年大概暑假之后就有，一直到选举之前都没有，选举之后又有，所以很多人问我说，因为台湾也谈到说大陆干涉啊，这个就是介入台湾的这个地方选举，我举的例子就是这一个，就是他已经变成一个 routine 的一个。这个军事演习也好，或者说是一种威吓也好，但是为了不让台湾民众觉得说大陆是台湾的一个军事威胁，所以他暂停了几个月啊，这也算是另外一种的介入台湾选举吧啊。那另外就是当然就是我们看台湾现在面临的是比较孤立的一个状况。我们知道我们的经济可能还是跟大陆脱不了关系，可是我们的安全确实跟这个建发兄所提的跟美国还是息息相关，那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当中取得平衡，就说又不是过度依赖中国大陆，但是呢也能够善用它崛起当中的这个经济实力，让我们自己获得利益，然后我们在安全的保障上面维持跟美国还有美国的盟友在亚太地区他新的这个印太战略，这些盟友我们还是要跟他们保持一个更好的关系发展吧。
那好，也想请那个严建发严教授来回应一下这个傅正辉网友，就您认不认为就是现在台湾是处在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环境下，是外在形势不太好，那您认不认为台湾是没有出路的？
我认为刚好相反，现在对台湾的状况是最好的，包括安全包括经济。怎么说呢？中国在这个军机绕台，它已经就像刚刚严正生教授所讲的，已经是一个经常性的、例行性的。那为什么经常性、例行性？你把地图摊开来看，你就发现，它过去2015年在南海扩张了400倍大，在上面也做飞机跑道，也设一些反弹道飞弹等等这些系统，包括一些收集资讯系统。然后你再往南看，你会发现它在这个南太有8个邦交国，它也都是投把一带一路花在里头，做很多的大投资建设。这个南太这些岛国虽然说都是小岛，可是以这个所谓的经济专有区来讲，它是可以往外扩200 mile， 就是300多公里的这样一个范围，所以它整个海域都被中国影响力所控制，而这个地方刚好是第二岛链的后方。那这里面关系到日本的利益、美国利益、澳大利亚、纽西兰，所以他们现在很对中国的这个海权扩张很烦恼，也很反感，所以在这方面他就对台湾的这个低岛链的位置的重要性更加强调，所以现在台湾的状况在安全上会更安全，因为中国不敢启动战争，启动战争一定会引来八国联军的恶魔的噩梦夜。那另外至于说台湾的这个没有，其实台湾过去没有加入 TPP 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当 TPP 成立以后，幸好没有成立，因为成立以后大家设想台湾还在外面，那我们要面对的这12个国家这么强的竞争力，我们更孤立。那未来当然台湾是想加入，现在日岛的是一国，但是看很困难，就是如果你越好，但是我想我到最后可能如果必要之后可能会跟台湾发展分辨，所以我想台湾反而在着眼于跟美国或者是跟日本来个双边的贸易，而不是寄望于多边，因为多边中国总是有办法透过他的邦交国其他来影响台湾。
好的，谢谢严教授。那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继续请教两位来宾。
The meeting between the leader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to seek the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r the U.S., it was painful to have to switch relations.
It's certainly the case that we oversold the benefit of
China needs to look in the mirror and ask itself.
In fact, we are in a rivalry.
I mean,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nge is the relative politics.
不得不说，他们也知道党内斗得很激烈。
China has chosen economic aggression.
China's market distortions and the way they deal cannot be tolerated.
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职业博弈，
美国之音，侠论坛。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我是林峰。今天《海峡论坛》为您回顾2018年海峡两岸关系以及美中台三边关系。那么，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教授严振声和前台湾外交部研究设计委员会主委严建发。我们欢迎两位。那么，今晚呢，和我一起主持《海峡论坛》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那么我们现在呢，就继续请教两位嘉宾。想先请教严振声严教授，请您来回顾和点评一下这个今年啊，这个美国在台协会 AIT 新馆落成和这个美台断交40年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在台协会新馆，它实际上是规模很大，应该说规模非常大的一个，是美国在海外的一个外交机构。那您怎么来评价这个 AIT 新馆的落成和今年恰好是这个美台断交40年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这样的一个联系？
我是这样子看这个问题啊，就是说美国跟台湾断交的时候，我人刚好在美国啊，所以亲身经历了那一段的时间。那回头来看，就是当时我们就是驻美的这个大使馆所留下来的一些工作人员跟我们国内的外交官，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能够很顺利的完成了台湾关系法让这个断交之后能够维持跟美国之间的一个关系特别是经贸还有一些军事的关系就是我们讲说武器销售的问题，那这些让台湾在当时这个算是风雨飘渺之际能够稍微稳住。那更重要的就是美国跟大陆建交，其实也帮助台湾打开了大陆这条路的门那让台湾后来碰到这个产业升级以后的一些瓶颈能够找到一个新的市场或者新的一个生产的地方，这对台湾还是有一些帮助。但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在美国跟台湾关系实质关系不断改善，甚至把过去一开头叫做这个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改成这个台北驻美国的这个经济文化办事处或者代表处之后，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名字就用到了许多过去没有办法跟我们发展实质关系而且已经断交的这些欧洲国家或者其他国家包括过去我们在法国在英国这些都没有很好的一个这个比较大家都认得的一个代表处， 那用不同的名字，什么孙中山研学社啊等等，啊，像香港用中华旅行社，在澳洲我们用远东贸易这个中心，那后来全部都能够改，是因为从美国开始啊，所以我们的实质外交，然后我们的能见度，其实在这个四十年当中，啊，虽然跟美国断了交，但是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个进展。那跟中国大陆之间的互动，也或许因为跟美中之间的这个互动之后，我们也有一个开放。那只是我觉得回头来看，美国当时所期待的，在特别在1980年代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那种不切实际的一些幻想，认为说，包括大陆的留学生到了美国，啊，就是啊，接受了美国的价值，带回去会对大陆有些影响。那现在反而看到的是，啊，经过四十年之后，不但大陆没有这个和平演变，没有走向多元民主，反而很多大陆的这些学生在美国，特别在高科技业成为了大陆的间谍啊。那我觉得这个是大概是始料未及的。所以，对美国来讲，他当时因为要跟苏联这个围堵苏联跟大陆建交，那是一个战略的考量。那可是实际上面并没有达到他真正的目的，反而现在中国大陆变成他的一个竞争的对手。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美国人，就是他们讲的，有些人说是养虎为患也好，或者是说没有预测到的。那但是现在看起来，美国国内至少有一个共识，就是在重新做一个围堵中国的一个动作吧。
嗯，谢谢。那接下来想请教严建发严教授，就是刚才我们也有网友提到这个中国军机军舰绕台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想请您来回顾和点评一下今年这个中国解放军这个军舰军机绕台这个频率，还有它这个时机，您怎么来点评？请您来点评一下。
我认为对台只是它的一部分，也就是一石两鸟或一石多鸟的职责，最终他就想发展海权嘛。所以我们如果把南海跟南太这样结合起来看，你会发现几乎要整个太平洋的这个往东移动哦，所以这是中国的这个中国梦的一个部分哦。那当然美国就会很谨慎。那美国作为一个开放的国家哦，我觉得在很多事情上他也无法说太多限制。可是大家很清楚，美国毕竟是霸权，美国毕竟是这个人才最荟萃的一个地方，而且美国人这做事很讲方法，很这个分析非常的清晰啊，所以想在各个领域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当中国出现了让他觉得会威胁的时候，他是毫不留情的。那我们看到现在中国节节败退，包括像高科技，他已经讲得清楚，如果你将来跟中国做贸易，那你就不要跟我做贸易。所以我想这方面，我们未来我们台两岸的这种高科技的这个交流会大幅下滑，因为我相信不管在科技业者或者是学界，大概也不愿意冒这个险。当然在实质的这些民生的经济，两岸还是很多有很多交流，但是也会慢慢的脱欧。那我认为说美国在处理这些事情上其实都从容不迫，主要是因为美国他作为一个世界霸权，他处理事情太多了，而尤其在2001年跟2003年，美国陷入伊拉克阿富汗跟伊拉克这两个战争泥淖，让中国借由这个跟美国反恐合作的这样一个借口，慢慢扩张了他的这个地盘。所以这个是大概是美国有点没办法始料未及的。可是我们看到他一步一步在弥补回来，所以我想这个到最后中国还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到底要选择哪一条路，你是走自由还是自由民主这个路，还是属于你这些专制集权的共产主义路线，所谓社会主义经济路线啊。我想这可能是最关键。那我看以目前来看，中国似乎是一个没办法走回头路的一个国家，所以我想未来值得关切的是，反正是中国可能会出现内乱或者应接不暇的一些情况。
嗯，好的，那谢谢严教授。那么接下来想请教严振声教授啊，请您来回顾一下这个今年这个美国对台军售这个模式啊，还有就是我们也关注到今年就有几次这个美国军舰是穿越台海的，这样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请您来点评一下这方面的发展。
我想啊，就是说如果我们看Trump 总统啊，他过去对台湾的一些认知也好，关心也好，包括他接到了我们蔡英文总统的电话，受到了批判，他所做的回应，就如果你去上他的推特， 他们有一个他的网站，所有有关他的推特都在上面。那你用这个 search word 啊，就是找寻找字，你找台湾，就发现他大部分把台湾的都跟军售连在一起啊。他以前批判奥巴马政府啊，不敢卖武器给台湾，他说中国大陆正在嘲笑美国啊。那蔡英文总统跟他通电话之后受到批判，他受到批判，他也说我为什么不能跟台湾这总统通电话，台湾买了我们很多武器，就表示说他基本上是一个商人。那我觉得这个也很清楚，就是如果台湾跟美国买武器，他大概是没有什么顾忌会卖，然后也因为他会卖武器给台湾，而让美国的这个这个我们讲说安全的这些官员也好，或者说学界也好，会认为说至少台湾有意愿采购美国的武器，然后来做一些防卫。如果真的今天中国大陆对台湾用武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至少有一个说服力，就是在对美国的社会民众可以说是台湾的的确确想要防御自己，但是可能这个力量不够，所以需要美国的帮助。这个是过去这一年，我们这一两年我们看到 Trump 上台之后，那所有对台湾的军售可能慢慢都会按照就是比较台湾的一些需要的做考量。那这也是我相信双方互动，但是美国唯一对台湾比较不满意的大概就是今年年初我们把这个义务役这个东西给取消了，变成自愿役了，那让美国会认为说台湾的年轻人好像不太愿意自己防卫自己，那这个是有不少的危言。所以光买武器或者说提高我们的这个国防预算的经费可能还是不足，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让这个美国或者其他的这个关切台湾关心台湾安全的盟友看到说台湾人是愿意自己在安全的议题上面做出防卫的话，那比较不容易获得在真正出现战事的时候比较不容易获得当地社会或者民众的一个支持的。
谢谢严教授。就是还想请追问您一下，就是今年我们看到发生了几次这个美国军舰穿越这个台湾海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它是不是有在实际上是怎么考虑，是有什么考虑？
我觉得美国是固定不仅是穿越台湾海峡也要在南海走，就是让这些所谓的无害通过成为一个 routine， 不要让中国大陆认为说这个区域就是被他视为是理所当然的。那如果美国不经常穿越的话，很可能会被大陆视为说这是我的势力范围，你不能闯入。那所以美国我认为在做这些动作，我们不要把它做过度解读，而是把它当作一个这个无害通过，常常能够经常性的做这样的这个演习也好，或者说做这样的通过。那台湾的方面当然就是说也希望看到，就是当这些成为 routine 成为这个例行的事情之后，真的如果两岸有事的时候，对美国来讲他比较熟悉该怎么样来帮助台湾。
好的，那接下来想请这个严建发教授简单的来回应来评论一下这个今年这个北京对台工作的变化有哪些变化呢？
我认为大概这个变化主要还是受到美国这个对他施压的这个影响，所以我想他大概现在心里已经有个底数，就是说台湾大概一去不回了，但是他作为一个领导人他不可能这样说，他也不可能这样放弃，所以会在语言上更加强调台湾是属于中国一部分，而且在很多文化的经贸交流只要跟他友好他会尽量去拉，但是我认为这个应该白费功夫，因为主要是因为如果习近平在中国这条路在中国已经受到质疑了，那更何况台湾所以讲香港最清楚，香港过去积极拥抱中国，但是这样过去到从回归到现在呢，我们看到港独声音不断的出来，所以这是最好的例证，也就是说不需要多辩论。那所以以这个情况来看，就是说中国对台湾的能玩的把戏大概也穷尽了，那最后大概就是用武。可是如同我刚讲的，动武的话会让他陷入更大的困难。
好的，
如果说冒动武而没有长期的这个所谓的后勤准备或者 心理准备，包括整个中国人的思想准备。那他只要任何启动一个战争，他会这个导致更严重的这个后果。所以我认为大概中国的领导人现在，他的习近平的政敌当然很希望他启动一个小规模战争，但是我看习近平本人应该不希望，因为他一旦启动，他的政权大概就不保。
好的，那我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请教两位来宾。
好的，那么简单请教一下严正山教授，您怎么看去年这个蔡英文总统这两年以来蔡总统的这个美对美以及对中的策略，以及未来在这未来两年当中，您会给民进党什么样的建议呢？
是比较难的部分，就是如果他不接受九二共识，那国内这个比较偏蓝的部分是不太愿意接受。那如果他接受的话，那这个绿的深绿派又无法这个谅解他，所以他还在走一个钢索，就是他一直希望能够维持现状，然后也把美国的一中政策视为一个圭臬。但是现在看起来，在这个未来的一年多，在2020总统大选之前，他可能必须要想到的就是如何让对岸能够接受一个不是九二共识但又能够互动的一个模式。毕竟他的最主要的这个目标，他讲的善意不变啊，这些都是就是要维持现状啊。那我觉得他如果有这样的当做一个目标，对岸应该理解，就是说他是要维持现状，并不是真正要走向法理台独。那双方是不是可以找到一条路啊？不是用九二共识名字，但是能够同样用九二共识过去曾经这个双方互动的一个基础，来对未来两岸之间做一个交流嘛？
好的，谢谢严正山教授。那么严正发教授简单的为我们回顾一下过去两年两岸关系。
是，我想中国会在他的十九大报告里面写得很清楚，2050年以前要解决台湾问题。那这个做法就是把这时间表拉大，2050年习近平在哪里？那早就已经不在了，我想出生活到百岁。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式的阿 Q 的精神做法。要拿掉台湾是太困难了，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美国、日本还有东南亚还有欧洲的各种利益，要把台湾拿下来很困难。现在他只能用语言上希望台湾越来越趋近他拥有台湾的理由，但是现在比较不可能接受，就是一中原则。所以我认为说，实际上不必浪费那么多时间，中国需要台湾他就会找出一条路，反正你维持现状，他会把维持现状解释成一中架构或一中政策，那随他去解释，反正他能对内交代就好。那我认为说不要浪费这时间，因为地球这么大，全球这么大，要喂养2300万人口并不难。中国市场当然重要，但是如果中国市场会让我们陷入是政治依赖，我们应该慢慢撤出，保持一个一定的市场就好，不要过度依赖。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这个分析与讨论。那我们节目的时间的关系呢，所以恐怕没有办法让这个两位来宾为我们做这个结论。但刚刚两位对于这个美中台关系的这个回顾与展望呢，应该就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结论。谢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网友的参与。尤其要感谢的是，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林峰，
好的，那么非常感谢博弈和今晚的这个两位来宾。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这个海峡论坛节目到这里就只能到这里结束了。那嘉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它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来不及观看或者参与讨论的这个听众和观众呢，您可以收看我们在社交网站上的这个视频，并给我们留言以及提供建议。我们的这个网址呢是 facebook.com/voachina。还有就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话题呢是2018习近平新时代元年的大起大落，请您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林峰，再次祝您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我们再会。
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白羊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 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